圣经导读新唱365，7月8日，今日读经，尼希米记9-10章，使徒行传8章，导读。尼希米和以斯拉及祭司、利未人都在神的话语中努力教导回归的以色列渔民，以致直到今日的犹太人呢，仍然忠于律法，根基稳固，无论世界怎样动荡败坏，他们仍然呢坚守神的律法。犹太人坚守律法对当时是有积极作用的，但之后到了耶稣的时代，他们仍死守就成了律法主义者，所以无法相信耶稣成全了律法。尼希米记第9章，以色列人不断地读经，就从内心开始产生认罪的强烈呼喊，甚至过完祝棚节仍不愿散去。7月24日，他们聚集进食，攻克己心，并披麻蒙悔，表示彻底悔改认罪，在神面前谦卑自己。他们决定不再与外邦人同流合污，特别在婚姻和生意上绝不与未信者联合，并站起来承认自己和列祖的罪恶。那一天用了3个多小时来读律法，读完之后又用3个多小时来认罪，桩桩件件都认清楚，然后才全体敬拜耶和华。以耶稣亚为领头的8个祭司在台上大声地向神哀求，这是祭司在神面前的代祷的工作。又以耶稣亚为领头的8个利未人，包括祭司团队的5个人，开始教导子民。5节的后半节至37节，他们认罪祷告的内容包括：首先，5节的下半节至6节，呼召子民起来赞美耶和华的圣名和属性；其次，7至37节是从列祖直到现在的全面认罪悔改；其中7到8节呢，是神对亚伯拉罕的拣选和应许；9到12节是列祖在埃及法老手下做奴仆并蒙神救赎的历史；13至21节是神在旷野赐下了律法和天粮活水给列祖，而他们呢不听从律法，反而呢拜金牛犊，但是神仍怜悯和养育他们。22至28节是神将以色列人带入流奶与蜜之地，赶出了当地的迦南人，使他们有吃有喝，身体养得肥壮，因为他们丢弃神的律法，惹动了神的怒气，就兴起仇敌来攻击他们。29至37节，一旦神祝福他们，他们又行事狂傲，不听神的诫命。虽然神派众先知来劝诫他们，但他们不听，于是呢就亚述入侵，巴比伦入侵，直到把他们从应许之地掳走，他们又呼求施慈爱和公义的神，承认自己的邪恶和不听神话语的罪恶。神所做的都是出于怜悯，而我们今天的渔民之所以做了奴仆，被外邦人的辖制遭了大难，都是因为背弃了神的盟约。38节，真正的悔改带来行动，祭司利未人呼吁大家在悔改书上签名立约，以免再反复的得罪神。10章1至27节记载所有签字的名单。28至39节是立约签名后发咒启示的内容。首先，从首领到妻子儿女， 凡有知识能明白道理的子民，都要向神发誓，遵行摩西律法及神的一切话。生活上誓死不与当地不幸的居民通婚，誓死不在安息日、圣日与当地居民做生意来往，誓死每年捐钱一舍克勒三分之一供应圣殿一切的费用，誓死按定期一年一烛奉献烧祭的财，还必须每年献上出熟的五谷，凡头生的儿子和牛羊都献上，坚定地执行并遵守十一奉献给圣殿服事的利未人，利未人也遵守十一奉献给祭司，这些都纳入圣殿的府库。通过以上的方式来向神立约、发咒起誓、誓死遵行，才能不离弃神的殿。这对今天我们的教会基督徒有什么提醒呢？其实今天新约的圣经要我们把身体都献上当作活祭给神，已经远远超过以色列人的标准，但是有多少人做得到呢？有人连主日崇拜参与服事都做不到，更不用说全人献上了。所以我们也必须要彻底认罪悔改。新约使徒行传八章，虽然斯蒂凡壮烈殉道了，但却对教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首先是负面的方面，使耶路撒冷教会呢将走向危险，大复兴将要告一段落，并渐渐地退出宣教历史舞台。积极方面来说呢，迫害、杀害、驱逐使教会不再寄生在犹太教的体系当中了，超大型的上千上万人的教会不想走出安乐窝，反而容易阻碍大使命的完成。若对圣灵感动不顺服，神呢就用管教和迫害的方式使教会从耶路撒冷推向大使命的第二个阶段，就是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接下来出场的三个人物是扫罗、腓力和西门。首先记录第八章，即福音传到撒玛利亚。一至三节，当时教会分散的原因呢，是因为斯提凡事件引发了教会大迫害，而率先起来迫害教会的是扫罗。扫罗就是犹太教法利赛领袖加马列的学生，他与旧约的扫罗王都属于便雅明支派。古时大卫与扫罗王的对抗，恰巧新约大卫的子孙耶稣和犹太人领袖扫罗的对抗再次上演。扫罗是出身高贵的血统，神学家，宗派接班人，前途光明。他虽然带领呢军兵逼迫教会，导致教会的信徒到处逃亡，但是间接呢就散播了福音的种子。其次，执事腓力来到撒玛利亚城市向人传讲基督，很多人留心听他并看见所行的神迹，尤其是吸引了那会法术的西门。他因看到所有人都被基督吸引就惊呆了，之前西门大能力的法术也无法与腓力相比，他为了得到圣灵的能力就信了主并受了洗。但是呢他的假的信仰呢是怎么暴露的呢？14至25节，刚好彼得和约翰代表耶路撒冷教会来到腓力这个新的教会，那时圣灵还没有降在当地人的身上，因他们只有受洗归入主耶稣的门下。 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就得到了圣灵充满。法术师西门看见很羡慕，就用许多的钱向使徒来购买圣灵按手的能力。使徒对他说，你的钱和人一同进入地狱吧，神的礼物怎么能用钱来买呢？他在神的面前没有一点点的继承权。这就是说，西门不是神的儿女。使徒彼得呢，劝他离开邪恶，向神祈求悔改，将来可能会被赦免。但是与魔鬼联合，必将沦落悲惨的下场。西门自己不祷告，反要使徒为他求，他想靠人呢消灾避难。这就是错误的悔改方式。唯有与基督建立个人的关系，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撒玛利亚的福音大复兴使门徒认识，福音先传给犹太人，如果犹太人不要，就由圣灵指引传到外邦人的身上。腓力就顺服圣灵，事工大大的发展。26-40节，腓力被圣灵差遣去执行一个奇怪的命令，就是去耶路撒冷南边的加沙地区，向一个安提阿伯的太监传福音。腓力就顺服圣灵来到一个无人的沙漠，真的看见一辆华丽的马车驶来，腓力就顺从圣灵追了上去，听见那个太监呢正在念以赛亚书53章，就询问太监是否明白，他说不明白。于是腓力就向他讲解，这位受苦的仆人就是耶稣基督。太监常去圣殿朝拜，看了这么久的圣经，直到今天才明白福音，所以他主动要求呢在一个有水的地方接受洗礼。人只要口里承认耶稣是救主，心里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可以得救，并能立刻接受洗礼。这与前面的邪术西门的结局完全不同。所以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什么人都可能遇见。一个人真信假信，不是我们传福音来判断的，唯有神知道人信心的真与假。受洗的人未必是真基督徒，而未受洗的人也未必不是基督徒。只要真心相信，就不必拘泥于受洗的形式和地点。最后太监从水里上来，充满了喜乐。虽然腓力被圣灵提走不见了，他也不会失望，因为帮人施洗的牧者根本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信主的人一心相信，而不是寻求那些名目或者名布道家的洗礼。应用，我们从尼西米以斯拉身上学到了做领袖的功课。很多时候做领袖不成功，是因为不重视神的话语。因为神的子民不是靠方法和技巧，当然经验也是有用的，但是如果没有真理圣灵的引导，也不重视在教会和家庭中应用圣经的话，恐怕很难成为好的领袖。只有借着神的话来使会众悔改认罪，才有可能经历灵命的更新，产生无可抵挡的大复兴。所以神的话语和祷告认罪是教会复兴的首要。腓力向撒玛利亚人传福音也是凭着基督的真理，能与一个陌生的外邦太监打开沟通的契机，都是因为以赛亚书真理的探讨。圣灵是真理的圣灵，若教会讲不清楚圣经，又不在祷告中明白圣灵的引导，加上对圣经呢也不熟悉，那怎么能够向人传好福音？怎么能够向人传好福音并带人信耶稣呢？一些人可能在无知中信主，但是他们的地步也只能用见证神迹来向人传讲耶稣。但如果有条件 在教会的小组中接受真理的装备，为什么不抓住学习的机会呢？让我们为自己的无知和悖逆来认罪悔改，开始好好阅读圣经，研究圣经，活出圣经，并操练呢顺服圣灵，以备在与人分享福音的时候不错失良机，使更多的人因为我们而成为基督的门徒。最后，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认罪的祷告。